第九章，应付狂热派。当我回到伯德兰时，就看到狂热派破坏性的影响。有些人似乎以为宗教乃在乎激昂的情绪和喧闹的场面，他们讲话的态度是足以刺激不幸的人，并发出一种恶影响，足以使人憎恨他们和他们所传的道理。于是他们因为受了逼迫，反倒大大欢喜。不幸的人在这样的表现中看不出前后一贯的信仰来。结果若干地方的弟兄们竟被禁止不能聚会。因此没有错误的人也和犯错误的人一同受苦了。我心中时常极度沉闷，眼见基督的事业竟被一等不治之人的行径所破坏，真是极其不幸。他们非但危害了自己的心灵，也给圣公加上一个不易磨灭的污点。何况撒旦正喜爱如此，他看到真理被一般心地不圣洁的人所玩弄，使真理与谬论混合，然后一同被人践踏于尘埃，这正合乎他的心意。他甚至庆幸地看着上帝儿女混乱分散的情形。我们身为那些行将受到狂热主义之精神影响的各地教会，战惊不已。我的心为上帝的子民而伤痛。难道他们必须受欺骗，而被这种虚伪的狂热导入歧途吗？我衷心地宣讲了主所传给我的警告，但我所讲的话似乎没有多少影响，所仅有的结果只是叫这些极端主义者嫉妒我。虚伪的谦卑。还有一等人以极度的谦卑自居，提倡大家应该像小孩子一样在地上爬，借此表现自己的谦卑。他们说马太18章1至6节所记载的基督的话，要在他们等候救主回来的今日字字应验。这等人竟在自己家里、在街道上、在桥上，并在教会里爬来爬去。我率直地向他们说明，这是不必要的。上帝在他百姓身上所要看到的谦卑，乃是借基督化的人生，而绝不是借爬在地上来表现的。一切属灵的事物，务要出自于神圣的庄重感。谦卑与柔和，固然是与基督的生活相符合的，但二者务要以庄重的方式表现出来。基督徒表示谦卑的方法，乃是借着显出基督化的柔和，借着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借着讲说仁爱的话，并表现无私的行为，而高举并尊荣地传给这世界最神圣的信息。不做工的主张。缅因州巴黎镇的一些信徒认为做工乃是罪恶，主赐给我一道责备的信息，传给那倡导这种谬论的人。自己不劳动，又向别人极力强调他的谬论，并斥责一切不肯接受这种谬论的人，这乃是与上帝的圣言相悖的。他拒绝了主所赐下我要向他指明其错谬的每一个证据，并且坚决不肯改变自己的途径。他常做疲劳的旅行，到远处去受人的侮辱，以为自己这样做就是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他只知随从自己的感觉，而将理智与判断弃置一旁。我看出上帝必要为他的子民施行拯救，这位受了迷惑的人不久将显露自己的真相，使一切心地诚实的人可以看出他不是出于正当的精神，而且他所经历的行将结束。后来过不久，他的骗局揭穿了，他在信徒身上不能起多少作用了。他痛斥我所见的异象是出于魔鬼，他自己则继续随从自己的感觉，直到他的思想完全错乱，他的朋友不得不把他禁闭起来。最后，他用自己的被单做成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了。这时，他的徒众才看出他教训的荒谬。劳动神圣。上帝命令他所创造的人都应当做工，他们的幸福全在于此。主所创造的广大领域中，没有一样是造来虚度光阴的。当我们从事有益的事物时，我们的幸福就得以增进， 才智就得以发展了。劳动能产生力量，上帝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天上的众生都经常活动的，而且主耶稣在他一生中已经给众人做了榜样。他曾周游四方行善事，上帝已经制定顺命的规律，他所造的万物都在静寂而不住地执行上帝所指定的工作。海洋的水是经常流动的，正在生长中的草虽然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但仍恪尽自己的使命，使田野美丽。树叶迎风漂浮，但却看不见那波动的手。日月星辰都在光荣而有效地履行他们的任务。身体的机构时刻不住地工作着，心脏日以继夜地跳动着，尽到它所指定的有规律的工作，不住地将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部分。活动，整个生命的机构充满了活动。因此，身心按照上帝形象造成的人也必须活动，才能尽到他所受命的职分。人绝不可懒惰，懒惰就是罪。一次严重的考验，在我应付狂热派的经验中，受到一次严重的考验。每当我们在聚会中，上帝的灵降在任何人身上，以致他赞美上帝来荣耀他时，总有些人要说那是出于催眠术。而且每当主的美意要在会中赐给我一个意象时，总有人说是我受了刺激，或是受了催眠术的影响。因此我非常悲伤而灰心，时常退到隐蔽的地方去，向那位邀请一切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面前来得安息的主倾心吐意。当时我凭着信心要求领受上帝的应许时，耶稣似乎离我很近，有天国和美的光辉照耀在我的四围，我就似乎被主的膀臂所怀抱，当场就受感得见异象。但是当我将这单独而不受任何属实影响所见到的讲出来时，我悲痛并惊异地听见别人暗讽说，那些最亲近上帝的人是最容易受撒旦欺骗的。有些人甚至要我相信根本没有圣灵，因此过去上帝的圣者所得的经验都不过是受了催眠术的影响或撒旦的欺骗。那些对于某几节经文有了极端看法，以致完全停止劳动而否定一切不接受他们这种对宗教责任看法的人，竟说我是效法世界。另外一方面，那般有名无实的富林信徒倒说我是宗教狂，并污蔑我，说我是我所不断努力制止的狂热派的首脑。有人常为主复临定出不同的日期，并勉强叫弟兄们接受，但主指示我这些日期都要过去，因为基督复临之前必定先有大艰难的时期，并且每次规定一个日期，而当那日期过去之后，就要削弱上帝子民的信心。为了这事，人们就说我就是那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的恶仆。这一切的事重重地压在我心上，甚至叫我在混乱之余有时险些要怀疑自己的经验。某一天早晨，在举行家庭礼拜的时候，上帝的能力突然降在我的身上，当时我想着或许是催眠术，就抗拒了它。当即我就被击打成了哑巴，有几分钟完全不省人事。于是我看明自己怀疑上帝能力的罪，因此才变成哑巴。但我的舌头要在24小时之内方得松弛。有一张卡片摆在我的面前，上面有金黄的文字，写着50段圣经章节。我出了异象之后，就做手势要一块小石板，写明我已经哑了，又写明我所看见的，并写出我要家里的那本大圣经。我拿了圣经，很快翻到我在卡片上所看到的那些圣经章节。我一整天不能讲话。次日清晨，我心中充满了喜乐，我的舌头便得到松弛，能大声赞美上帝。从那时以后，不管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再也不敢疑惑，再也不敢反抗上帝的能力了。这以前，我一直不能写字。 我那双颤动着的手支不住笔。在异象中，天使吩咐我把所看见的异象写下来，我便听从，很自然地写了出来。我的神经得了力量，从那时直到如今，我的手一直是坚稳的。对忠心之人的劝勉，要将上帝所启示有关犯了错误之人的过错向他们指明，这对我真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我看到别人受到困惑或忧伤，我自己也非常难过。所以每当我必须讲说所传给我的信息时，我就常把它缓和缓和，尽量使之容易为人所接受，然后我便退后一边去痛哭一场。我看到那些似乎只需要顾到自己灵性的人，便想，如果我能像他们的情形一样，就绝不发怨言了。要我传讲上帝所传给我直率扎心的证言，真不容易。我焦急地注意所传信息的效果，如果受责备的人抗拒了所责备的话，以致对抗真理，我就要扪心自问，我传讲信息的方法是否正确时宜？难道就没有挽救他们的方法吗？于是我的心灵时常感到难堪，时常感觉死亡是受欢迎的信使，而坟墓倒是宁静的安息之处。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种疑问的心理是不忠实的表现，也没有看出我这种行为的危险与罪恶，直到我在异象中被带到耶稣面前，他竟向我皱眉，转脸不看我。我当时所感到的恐怖和痛苦，实在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我随即面伏于地，扑倒在他脚前，没有气力讲一句话。唉，我是多么的急于躲开他那可怕的怒容啊！当时我多少可以体会到将来沦亡的恶人要有的感想，以致他们要向山和岩石喊叫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随即有一位天使吩咐我起立，我便看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景。在我面前站着一群人，他们的头发和衣服都是被撕烂的，他们的面容活现着绝望和恐怖。他们挨近我来，将他们的衣服擦在我的衣服上。我垂眼一看，不料我的衣服竟染上了鲜血。于是我又昏倒在那伴随我的天使脚前，好像死人一样。我不能提出一点推辞，只切望能离开那个圣洁的地方。天使把我扶起来，说，这还不是你现在的处境，但这一幕景象向你显现，乃是让你知道，如果你不将主所启示你的事向人宣明，你就必定落到这个地步。但如果你能忠心到底，你就必吃生命树的果子，喝生命河的水。你将要多受苦难，但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于是我才愿意做主吩咐我去做的一切，我要得蒙他的加纳，而不致看到他那可怕的怒容。上帝加纳的印记。那真是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当时没有站稳脚步，我们的信仰就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有人说我们太顽固了，但我们实在不能不硬着脸面，好像坚实，不偏左右。多年来，我们竭力击退并战胜那多次几乎将高举真理旗帜的人，就是信息的男女英雄压倒的偏见和反对。但我们发现，凡以谦卑的心和痛悔的灵寻求上帝的，都能辨别真伪，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上帝赐给我们一种宝贵的经验。每当我们与黑暗的权势短兵相接时，我们总是将一切都向那帮助我们的全能者陈明。我们一再地祈求能力与智慧，我们坚决主张，不肯让步，我们感觉援助必定来到。结果，我们因信上帝，终于使敌人的火力转向自己，真理的事业就获得光荣的胜利。同时，我们也体会到上帝赐圣灵给我们是无限量的。若不是为了这种上帝慈爱的特别表现， 若不是他借着圣灵的显现给真理加上印证，我们或许就要灰心丧志了。但神圣的引领的这些明证，以及我们在上帝的事上所有的这些活泼的经验，却加强了我们奋勇去为耶和华征战。凡相信的人都能更清楚地看出上帝是如何的已经画出他们的前途，引领他们经过考验、失望和剧烈的斗争。当他们遭遇并战胜障碍时，他们就越发坚强，并在每一次的进步中得到丰富的经验。过去经验的教训。在后来的年岁中，我们只是发觉往年所提出的假道理，并未完全放弃。每遇有良好的机会，这些邪道就必死灰复燃。我们不要忘记，凡能被震动的都要震动。仇敌必能推翻某些人的信仰，但凡是忠于原则的人绝不至于动摇。他们必能在考验和试探之下屹立。主已经指明这些谬误，所以凡看不出撒旦的道路的，必要继续被诱骗步入歧途。耶稣吩咐我们务要警醒，坚固的剩下将要衰微的。我们并没有受命去和那些持守谬论的人进行辩驳，辩驳是没有益处的。基督从来没有和人辩驳。世界的救赎主所运用的武器，乃是经上记着说：但愿我们不偏离圣言，要让主耶稣和他的众使者做见证。我们知道他们的见证乃是真实的。基督掌管他所创造的万物，他曾藏在火柱里引领以色列民，他的慧眼洞察到过去、现在与将来。凡爱上帝的人都应承认并尊重他，他的诫命必须在他的百姓生活中拥有控制之权。那试探者常向人提供一种虚假的概念，说基督已经将自己荣耀和能力的宝座迁移到一个无人知道的远方，所以世人无需再因高举他的圣德、顺从他的律法而感到什么不便。他宣称世人尽可以自己的心愿为律法，这种诡辩很足以抬举自我而否定上帝，并破坏人间自治和道德的约束。因此遏制罪恶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世人不再敬爱或惧怕上帝。而那些既不敬爱也不惧怕上帝的人，很快就要失去互相尊重的感觉了。他们活在世上，既没有上帝，又没有指望。凡每日在生活中不实践上帝圣言的教师们，实在处于极大的危险中。他们缺少那因认识上帝和基督而有的得救的知识。那些不实践真理的人，最容易发明一些诡辩，来占据的应该用来研究圣经的光阴和精力。我们若忽略研究圣经，而去查考一些足以迷惑人的理论，以致使人偏离基督的话，去注意人所发明的谬论，便是犯了可怕的错误。我们不需要什么玄妙的教训来解释上帝的位格，凡是上帝要我们明白的有关他的事，都已经在他的圣言和他的作为中显明了。自然界的许多美物都显明他为创造主的品德与能力，这一切都是他所赐给人类的恩物，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说明他是慈爱的上帝。但任何人都没有授权说上帝本身是居住在花朵或枝叶之中，这些乃是上帝亲手创造的东西，显明了对于人类的大爱。基督乃是上帝的完全的启示，凡渴望认识上帝的，应该研究基督的工作和教训。凡接待并相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异象中所看见的五十段经文。路加福音一章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使徒行传二章四节，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六节，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二节， 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哥罗西书二章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到十五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三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到七节，路加福音四章十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六到九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彼得前书一章五到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八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八节，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启示录十四章四到五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雅各书五章七到八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十七节，希伯来书四章九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启示录十四章一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